那么田村卡夫卡君是怎样得到救赎的呢？一个办法是让他思考。村上春树说，我特别注意的是，虽说出场的是15岁少年，但也不要有太多的启蒙意味，不引导他，不做那样的事。我想做的是让他思考，让他用自己的脑袋判断。作者不可引导他，用前面的话说，就是将各种各样的原型摆在他面前，促使他自然而然地理解、消化和接受。我认为这是赋予作者的重要任务。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版。换个说法，就是要让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田村卡夫卡君脑袋里通过，要从所有角度把知识塞进去。村上在前面提到的那次采访当中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是由谁来帮助田村卡夫卡做到这点呢？主要是大岛。可以说，大岛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个少年的精神导师角色。大岛一边开车，一边就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展示他的博学。或许有人对此反感，觉得是在炫耀知识，但大岛是想通过这些把某种东西提供给卡夫卡君这个少年。他这人绝对不直接说不可怎样做，而是通过他身上存在的某种知识形态来传达什么。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的确，大岛从不居高临下地对田村卡夫卡君指手画脚，只是以平等的态度倾听对方的诉说，提供知识和建议时，也从无强加于人的意味，更多的时候是表示理解，以其特有的温情和关爱促使少年思考和做出判断。这其实也是村上笔下绝大部分主人公一贯的姿态。因此，尽管大岛是患有性同一障碍的所谓不男不女的阴阳人，但绝不使人讨厌，莫如说让人怀有好感。尤其第19章，大岛对闯进图书馆吹毛求疵的两个女权主义者那番言说，可谓机警洒脱，妙趣横生。最后，大岛对少年平静地说道，缺乏想象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作为我，不愿意让那类东西进入这里。耳闻目睹事件整个过程的15岁少年，当然不可能不无动于衷。如村上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从中既可以领教世界是何等凶顽，又可以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所谓成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另外一个使得田村卡夫卡获得救赎的办法，是让他同异界接触。村上认为，把类似生存状态的原型那样的东西，以纯粹的形式出示给年轻人，其重要性，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构世界，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的父母很难把自己的原型活生生摆在孩子面前，因为日常这东西往往以种种样样的污垢将事物给人的印象弄得模糊不清。而且15岁正处于反抗期，常常对父母的做法表示反感，所以我认为同异界的接触就变得重要起来。但实际上很难发生那样的事情，所以读书很关键。阅读当中可以同许多异界发生实实在在的接触。实际上，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中也让田村卡夫卡君读了很多书，尤其让他读了有异界出现的文学作品。海边的卡夫卡几次强调田村卡夫卡君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从小就经常在图书馆消磨时间，即使看不大懂的书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 或者不如说，对我来说，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离家出走，来到高松市区，村上也刻意安排他住进甲村图书馆，让他在那里看无数异界出现的《1001夜》。比之站内熙来攘往、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1000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离奇荒诞的故事要生动得多，逼真得多。他还在那里同大岛谈起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说他最喜欢那篇描写奇特行星机器的《在流放地》。不言而喻，卡夫卡的小说常有异界，即怪异的世界出现。不仅在书上，在实际生活中，作者也让这个少年一再进入异界。如在神社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去知觉，剃须沾了很多血。如在甲村图书馆那个神秘房间里见到15岁的美少女。如在梦中同可能是他姐姐的樱花做爱。而最后关于田村卡夫卡君的几章，几乎全部将他置身于异界之中。他在不妨说是二战士兵亡灵，及两个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的一高一矮两个士兵的引导下，从入口进入森林尽头地带。在那里，他见到了15岁的佐伯，和在现实中50岁的应该是其生母的真的佐伯。真的佐伯一再劝说他离开这座森林尽头的小镇，返回原来的生活。你还是要返回才行。他在返回路上回望小镇而想要留下来的关键时刻，佐伯再次斩钉截铁地叮嘱：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在那里。至于堪可视为田村卡夫卡君之分身的中田老人，则更是连续遭遇异界。从刺杀琼尼沃克到得助于山德士上校，从跟猫说话到撑起伞让天降马蝗。不妨说，没有异界就没有中田的人生经历。总之，如果没有大岛的言说和启发，没有书中和生活中的异界游历，15岁的田村卡夫卡君就不可能从那个可怕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并且获得救赎。耐人寻味的是，森林尽头小镇的那个最后的至关重要的异界，是在两个二战日军士兵亡灵的带领下进入其入口的。准确说来，这是两个厌战的逃兵，是为逃避战争而躲进森林的。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哥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你怎么样？你想杀人或被人杀？高个士兵问我。我摇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谁都不例外，高个说。哦，应该说几乎谁都不例外。问题是，就算提出不想去打仗，国家也不可能和颜悦色地说，是吗？你不想去打仗？明白了，那么不去也可以，逃跑都不可能。在这日本压根儿无处可逃，去哪里都会立即被发现，毕竟是个狭窄的岛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留下来，这里是唯一可以藏身的场所。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绞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绝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从以上行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二战日本逃兵，以至那段含有暴力性意志的杀人的日本现代史的态度，对逃兵予以肯定，并借逃兵之口对那段历史予以否定和批判。 他还让对那场战争持批判立场的逃兵充当15岁少年的领路人。从中应该可以读取这样的潜台词：当今日本青少年若要完成精神成长和获取救赎，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入口。其领路人便是那样的逃兵，同时也暗示出当下日本的政治生态。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的人还是很难离开森林，走去外面的主流世界。因为外面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高个儿所说的充满暴力性的世界。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绞，把肠子绞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换言之，在村上眼里，日本这个国家仍未彻底铲除暴力性土壤。佐伯的最后出现也意味着由这两个二战逃兵领入的异界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佐伯最后也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异界劝少年返回原来的生活，离开作为封闭系统的森林，而返回作为开放系统的社会。无疑，佐伯本身也是个巨大的隐喻。作为母亲，他可以隐喻孕育和培养主人公的故土、故国，以至整个历史和文化。尽管他抛弃和伤害了主人公，但主人公最后仍然原谅了他，并且听从他的劝告重返社会。显然，没有他的那句劝告，主人公很有可能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在最后关头放弃同影子一起逃出世界尽头机会的我那样留在森林尽头。那也就意味他放弃成长，放弃责任，放弃救赎。这当然反映出村上态度的转变，从拒绝社会到融入社会，从放弃责任到回归责任。小说在最后一章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想回东京，我说。回东京怎么办？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小说收尾时，作者通过田村卡夫卡的另一个自己，即叫乌鸦的少年，又一次认定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小说最后一句是：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而挪威的森林的最后一句是：我不知这里是哪里，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为：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剩下的唯有我踏雪的吱吱声。相比之下，海边的卡夫卡发出的信息最为确定、积极和有社会连带感。一如村上在中文版中所说，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至此，背负杀父奸母这个可怕命运或诅咒的15岁少年，完全获得了救赎，走向新生，而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毁灭。作者设想中最根本性的主题，便是这样凸显出来。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